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雅各书，所以大家可以翻开在希伯来书后面的雅各书，我们一起的来思想，来聆听主的话语。雅各书的第二章，好，由我来读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。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，穿着华美的衣服进你们会堂去，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，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，说：请坐在这好位上。又对那穷人说：你站在那里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。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，用恶意断定人吗？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请听，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，将我们在信上富足，并且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？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，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，拉你们到公堂去吗？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？经上记着说，要爱人如己，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。但你们若按着外貌待人，便是犯罪，被律法定为犯法的。因为凡遵守 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重条。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，也说不可杀人，你就是 不奸淫却杀人，人是成了犯律法的。第十二节，你们既然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，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，因为那不怜悯人的，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。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。第十四节，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，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吗？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，又缺了日用的饮食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：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们穿得暖，吃得饱，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这样的信心若没有行为，就是死的。必有人说：你有信心，我有行为，你将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。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得不错，鬼魔也信，却是战惊。虚浮的人啊，你们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儿子以撒献在坛上，岂不是因行为诚意吗？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。第二十三节，这就应验经上所说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。这样看来，人称义是因着行为，不是单因着信。妓女拉合接待使者，又放他们从别的 路上出去，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？二十六节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，求你加添我们力量，给我们恩典，赐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，让我们愿意的来聆听主的话语，愿意的来思想，在我们的生命里头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，我们有什么应该改变的地方，应该更讨神喜悦的地方。主，我们将这一切交出手中，主，求你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都看过很多的广告片，对吗？在我的一个我也看过很多广告片，在众多的 这广告当中呢，令我最深刻的、印象最深刻的，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广告。可能在这里的一些马来西亚的朋友们看过这个广告。这广告有个名，它的名字是我儿，我儿。好，所以这广告的背景就是四个老太太，在夸自己的儿子，我的儿有多厉害。所以我回去看那个广告，它的台词是这样的：一个老太太就说：“哦，我儿啊，年薪三十五万，对不起，年薪三十五万。”哇，他就沾沾自喜。像另外一个老太太就说：“哦，我儿啊，人在伦敦，做医生，每一次动刀2万英镑。”哦，讲第三个老太太：“哦，我儿啊，还好啦，最近在总统府旁边盖了一栋楼，就住在那里。”所以这个广告基本上在做攀比，让我们看到社会上的攀比。或许我在想，雅各牧师在写雅各书的时候，也或许什么呢？也听到这样的一个对话。不过不是我儿，是我的教会。想象一下，我的教会。所以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说：“我的教会啊，你要什么专科都有，来来来，什么专科都有。”另外一个弟兄：“哇，你教会有专科，我的教会啊，哦，有几个亿万富翁，挺好啊，不是百万富翁，亿万富翁。”另外一个教会的弟兄或姐妹说：“啊，我的教会啊，哎呀，跟你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啦，只是有几个部长，还有好几个明星都来我的教会，我每个礼拜人新朋友人数越来越多。”啊，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在教会里头，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，从某个角度我们感谢神，对吗？教会有部长，感谢主，教会也有富有的人，我们感谢神。不过或许在当时雅各牧师所听到的不是感恩的话，而是什么呢？而是自夸的话，而是他看到教会有个问题，那个问题是教会开始属世化，教会像社会了，教会像社会了，教会结交了一个好朋友，这个好朋友是叫做世界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学什么呢？我们进入黑带啊，之前是白带啊，白带的训练过后呢是蓝带。白带蓝带的时候，我们都这三个武功都学的，我们学防，我们学挡，我们学踢，对吗？不过你发现来到黑带的时候呢，我们今天只学踢。我们踢什么呢？我们踢走那属世的偏思。所以这大家看一看，我们来到黑带了啊。这黑带姓李，不叫汉阳，叫恩惠啊，二段。所以感谢主啦，教会有黑带的，借我一个道具哦，恩惠姐妹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要进来黑带了啊！不过我们今天整堂课呢，我们只用下半身，好，下半身叫做踢，我们来练腿功。所以你说什么呢？练什么腿功呢？因为教会有个敌人呢。不过教会已经把这个敌人当朋友了。这个敌人是谁呢？世界啊！所以当雅各牧师听到教会有这样的声音的时候，看到教会弟兄姐妹们竟然跟社会一样的时候，雅各牧师担心了。所以雅各牧师就开始写雅各书的第二章。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不要不踢啊！我们习武之人不能只用上半身，我们要用下半身。当这个敌人来临的时候，我们不要不踢啊！因为他不是我的朋友，他是我的敌人。这就是雅各牧师在跟我们讲的道理。所以什么敌人呢？因为教会越来越像社会了。我们怎么看到呢？你看第一节，第一节怎么说？第一节雅各牧师就说了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就不可以什么按着外貌待人，不可以按着外貌待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教会像社会了，社会偏私偏爱偏宠，教会也偏私偏爱偏宠。教会怎么偏私偏爱偏宠呢？靠眼目，靠所看到的东西而来什么呢？来偏私偏爱偏宠。教会不像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了，教会像那黑暗的社会，那可恶的魔鬼。所以这雅各牧师担心的事情，他担心教会越来越属世化了，越来越属世化了。所以当时的教会呢，嫌贫爱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个极端。不过我不想最 不理想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听完这篇道过后，我们放到另外一个极端，那个极端是什么？是 打富济贫，这是另外一个极端。这不是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走的是中央之道。神要我们爱人如己，神要我们爱富人，神要我们爱穷人。所以我们在这里，我们不是要打压有钱人。你有钱，我为你感谢神；你驾名车，我为你感谢主；你穿名牌，我为你感谢主。不过，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，这些身价不是最重要的，身份是最重要的。身份是什么呢？你和我都是神的儿女。不过弟兄姐妹们，当时的教会呢，并不是这样。当时的教会呢，他们嫌贫爱富，所以当时雅各牧师就担心了。他担心，他也听见了，哦，原来当耶路撒冷的教会受逼迫的时候，信徒们分散到各个地方的时候，哦，信徒教会开始属世化了，教会开始像社会一样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你看第二节，雅各教练、雅各师傅给我们一个负面的示范啊！啊，所以你要有时候你练舞的话，老师会说：“哦，踢给你看，这样踢不好，这样踢不好，这样踢是错的。”啊，所以雅各牧师在第二节开始呢，就告诉我们他这样踢是不好的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他给我们一个我们相当熟悉的一个比喻，对吗？一个故事，或许是真实的。哦，有一个有钱人，有一个穷人，来到教会，完全不一样的待遇。所以雅各牧师说不可以，我们把这个故事摩登化了，摩登化，你就想象啊，西洋崇拜里头有一个百万富翁，驾着保洁石，有人说保洁石是一辆大家都不需要的车，也是一辆大家都想要的车，啊，驾着保洁石，所以汉人传道就在大门外面，啊，告诉丽娜姐妹，丽娜姐妹，今天我来，听说保洁石的那位弟兄。今天来参加西洋崇拜，我来，听他的车，保洁师有声音，嗡嗡嗡，哇，来了，上二楼了，啊，停车了，哇，还传道远远就看到他了，哇，他手上拿一份周刊，等着这保洁师的弟兄，哦，远远看到他的30000块的劳力士金表了，哇，闪闪发亮，哇，就是他了，就是他，全身上下，哇，几千块钱都是名牌，啊，还传道赶紧的跑到前面100-200米，来招待你，招待你。哦，汉传道帮你量体温，汉传道给你周刊，汉传道帮你做 safe entry， 什么帮你做？哦，带你到前面来，哦，坐这个好位置。不过弟兄姐妹过后出去外头，看到一个穿拖鞋的、褪色的衬衫、有洞的、有破了洞的裤子的一个弟兄，汉传道什么？哎呀，今天不好意思哦，好像人数有点多嘞，我们政府限制60人，哎呀，好像不太好。不然弟兄你就站在外头，待会我们开门，哦，声音会出去的，然后你就在外头副堂那边站在那边听我们讲道，参加我们的崇拜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。就当时什么呢？当时教会像社会，教会像社会，当时的社会是怎么样的社会呢？或许你会想，当时的社会应该和我们现在的社会一样，其实错了，弟兄姐妹们，当时的社会和我们今天的社会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为什么呢？两个地方不一样。当时的希腊罗马的法律制度有两大不同。第一大不同是什么呢？当时的人，假如我是下流人，我是社会的下的阶层底下的人，蓝领工人，我是不能打官司，我是不能跟富人打官司的，哪怕我受被富人欺负，被有钱人欺负，不过当时的制度不许可我，不许可我一个穷人来控告一个有钱人的。为什么弟兄姐妹们？因为当时的法律制度看待我这些穷人是什么呢？是想这些从这些有钱人的身上捞一笔。所以当时的法律制度，当时的法官看穷人呢是卑鄙的，是可恶的，跟有钱人打官司就是有不良的企图，这是第一。第二是，假如我犯法了，假如一个有钱人也犯法了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在希腊罗马的世界，两个人犯一样的法，不过惩罚不同。穷人的惩罚是重的，富人的惩罚是轻的。所以你看到弟兄姐妹，2000年前的世界和今天不一样的。有时候我开福音车开面包车，对吗？去的商场，所以我在想，啊，假如我后面真的是一辆保洁石啊，这样我的车就停了，就，哦，所有的停车位就一个空位， 哦，福音车就慢慢叮叮叮叮到一半的时候，哦，突然服务员来说，招待员说，哎，对不起啊，白色的面包车车主，对不起啊，这个车位不能给你停啊。哦，后面保鞋子保洁是要停的，那个是名车，这个位置是给名车停的。你再转坐几天啊，这个位置你不能停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会怎么样？哦，我们新加坡人不可以接受的，我们住在新加坡人，住在国内的不能接受的，因为这不公平，对吗？不过你要知道，假如这件事情发生在2000年前的话，这是公平的，这是公平的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雅各牧师看到一个危机，那危机是你看社会的时候，你在看教会的时候，这两者相同啊，相同。所以雅各牧师说，你不能，你不要不提，这不是我们的朋友，这是我们的敌人。因为雅各牧师给我们理由，第一个理由是什么呢？他说，你知道吗，神自己拣选这些穷人啊，穷人有需要的人是神自己拣选的，他们是神的子民，我们什么呢？我们必须招待他们。只要你看保罗的书信的时候，保罗就让我们看到什么呢？看到当时新约的一个挑战。那当时的有钱人都是主人的，都是财主，所以财主的家里头有什么人呢？有仆人。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想想，现在你明白当时的法律制度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教会当时是反文化的，因为在社会里头，有钱人是跟有钱人住在一起的，穷人是跟穷人坐在一起的。不过在教会里头，穷人跟有钱人是坐在一起的，所以保罗才会这么吩咐以弗所的教会说，你们做主人的要按情理来待仆人，不要威吓他们，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一样同有一位主在天上。保罗说什么呢？不要以外貌取人，希腊文是一模一样的，不要以外貌取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当时的社会有穷人，不过当这些穷人来到教会的时候，教会反文化的地方就是这些有钱人和穷人把身价放开了，把身份放在中心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来到这边，我们有同一位在天上的主。这是第一个理由。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？哦，在这里雅各牧师告诉我们说，哦，这世界的事情呢，是这属世界的事情呢，是一个以大欺小的一个心态。这雅各牧师他告诉我们，这是万万不可的。当时的世界呢，这是黑暗的，不要让这个黑暗的这个做法呢，带入教会里头，带入教会里头。所以过后呢，这个师父呢，他并没有停顿在不要不提，他继续，他明白我们在想什么。好啊，师父，我们不要不踢走这属世的偏私，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师父说，那你要这样踢啊，下一个幻灯，这样踢。所以你要怎么样踢呢？我们的师父就来了，告诉我们第八节，你看第八节，我们的师父教我们怎么踢呢？他说，你要记得耶稣基督的话，你要爱人如己的把这属世的偏私踢倒了。你要用爱人如己的这个原则呢，把这偏私踢倒了。假如你用另外一个方式，硬邦邦的方式来翻译第八节的话，它听起来是这样的，原文听起来是这样的，他说，你们若遵守了这至尊的律法，按着他所记载的要爱人如己，最后几个字是这样的，你这样做好，原文你这样做好。所以你看到吗，好像我的师父在我旁边教我们说，好，我这样踢，踢给师父看的时候，师父讲，哇，就是这样了，永兵弟兄最了解了，有时候杀球，终于杀一个对的，教练讲就是这样了，这样做好啊，这就是雅各牧师讲的，你这样做好，怎么样做呢？雅各师父说，你爱人如己，这样好。不过弟兄姐妹，你看雅各牧师没有说，你爱那可爱的人如自己，好。雅各牧师说，你爱人如自己，好。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身边有两种人，一种可爱的，一种不可爱的。有时候那可爱的也会变成不可爱的，不可爱的又会变成可爱的。所以当他可爱的时候我爱他，当他不可爱的时候不爱他。身边有这样的人， 或许那可爱的不可爱的，或许是你身边的伴侣，你的先生，你的妻子，你的孩子，你的同事，你的室友，你的弟兄姐妹们。弟兄姐妹怎么办呢？不要用社会的方式，社会方式是你不可爱，我不爱你，而你可爱，我爱你。社会是谈条件的，是会在做一个交易。不过当你看圣经的时候，雅各牧师教我们说，你要爱他如自己。不过你会说，哇，这个太理想化了，这个好像很难想象啊，怎么爱一个不可爱的人如自己呢？啊，这就来到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就是爱，从那里来的爱呢，是不一样的爱。同样的观念，你想，世界上有智慧吗？有啊，下周我们就来看世界上的智慧。不过在下周看世界上的智慧的时候，你发现，哦，在这个地面上有智慧，在这天上也有智慧。所以雅各牧师说，地面上的智慧是怎么样的智慧？从上天来的智慧是怎么样的智慧？原道理是一样的。在地面上有爱吗？有。在天上有爱吗？也有。不过弟兄姐妹们，雅各牧师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靠那天上，从天上来的爱，来爱那不可爱的人，如同我自己。那个时候呢，你身边的人就知道说，我们的爱跟他们的爱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。或许我们会想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会想说，哎呀，跟主谈条件，好像巴萨买菜一样啊，跟主谈一谈，哎呀，主啊，饶了我一命啦，啊，我100条的律法里头，哎呀，就让我讨厌一下我的老公吧，99条我都会做，你要我奉献，你要我参加主日学，你要我参加崇拜，你要我参加祷告会，你参加团契，我都做，99条我都会做，就放饶了我一马吧，就一条吧，啊，让我讨厌讨厌我的老公吧，很爽，骂一骂吧，咒诅他一下吧，太爽了。不过弟兄姐妹们，雅各牧师说不可以啊，怎么知道呢？你看第9节到第13节怎么说？雅各牧师说，我们这些按外貌取人的是犯罪啊，我们只要在一条的律法上跌倒，那就等于得罪神了。只要在一条的律法上跌倒，就等于是让得罪神。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，律法是什么呢？律法是锁链呢。还没有事情之前，律法是锁链，那紧紧捆住我们的锁链。不，当我信主过后呢，我们信了主过后，这律法不是锁链了，这律法是自由了。这律法告诉我们，我们有这个能力啊，在这个道路上，在这个自由，在这个蒙福的道路上，我可以生活了。为什么我有这个能力呢？因为神住在我里头，赐给我恩典，赐给我力量，来行出这律法。所以因此呢，你看雅各牧师说，这律法是使人自由的律法。之前是使人捆绑的律法，现在新造的人我有自由了，他让我过自由的生活，这律法是我自由生活的工具。这就是雅各牧师在告诉我们的观念。所以因此弟兄姐妹们，假如你和我真的体验过这从上面来的爱，真的明白，真的经历过这耶稣基督的大爱的时候，保罗说这是长阔高深的大爱的时候，那么其实在教会里头，可爱也好，不可爱也好，有钱也好，没钱也好，人脉、身价、身份、地位、外貌不重要了，不重要了。假如你和我真的体会到那上头来的爱，先看什么呢？先看我自己，我自己多么不可爱啊！神，你竟然爱我这个不可爱的人，这个肮脏的人，这个穷途潦倒的人。那么我身边的人，我应当爱他。这就是雅各牧师告诉我们的。雅各牧师劝我们不要把神的律法当成什么呢？自助餐啊！现在疫情来了，自助餐餐馆全部倒了啊，不能办自助餐馆了。我去过几个自助餐啊，我变成服务员来把你要吃的东西来带给你了，你不能自己去吃食物。不过弟兄姐妹们，这不是我们看待神律法的观念。神的律法不是自助餐，我们不能跟神说，哦，神在100条里头，我挑那些我爱的，啊，我不挑那些我不爱的，哦，神的律法是单一的，100条是等于一条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师父的观念，这也是我们的主的观念，对吗？耶稣基督自己在登山宝训说什么呢？他说，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我来是要成就律法。所以你和我，假如我们像耶稣一样的话，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，不是要废掉律法， 不是要在这一百条里头挑几十几条我要的，一条我不要的，而是我来到神面前说，神你帮助我，神你帮助我，让我在我的生命里头改变。或许我们的教会，我觉得我们的教会这偏私偏爱偏宠的问题不大，坦白说。不过弟兄姐妹们，你看神的律法里头不只是有这偏私的问题，神的律法里头有色情的问题，神的律法里头有清洁的问题，有关乎嫉妒，有关乎愤怒等等。就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都有自己的软弱，自己的倾向，当我们在这生活当中的时候，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和神讨价还价。我们真的不能跟神说，神啊你打个九九折吧，我要求不大，人家外头打七折打八折打九折，我要的只是打九九折，神我很合理啦，打 1% 1%九九折吧，神说没有，在我里头没有九九折，100%。所以你和我的挑战是什么呢？整辈子啊，你说我做完了吗？我没有啊，我还有很多很多要改变的事情。不过你和我的挑战就是这整辈子我们就在进步，慢慢的进步。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承认，神你的律法不是自助餐，既然今天我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，神帮助我，帮助我改变，我靠着你。在教会里头，主啊，我们要打，我们要踢，我们不要不踢啊。弟兄姐妹们，这社会不是我们的朋友，这社会是那黑暗，是那可恶的敌人，我们是习武之人啊，这场比赛我们不能不踢啊。我们要怎么踢呢？刚才雅各牧师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用爱来踢倒这属世的偏私。过后雅各牧师没有教完啊，师父说今天这堂黑带的课程呢，来到第三个阶段。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？从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开始，雅各牧师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敌人呢，这件事情我们不能不做，我们不能不踢。那么你会问，为什么不能不踢呢？为什么我的生命不能随意一点呢？自由一点呢？为什么我的生命需要像师父一样这样的对付我的生命的软弱呢？因为我们的师父给我们三个理由，三个理由。你看第一个理由是什么呢？第十四节到十七节，十四节到十七节基本上雅各师父告诉我们说，一个没有好行为的信心是无益的，是无益的。你的信心，你的生命没有好行为的话是无益的，是没有用的。在这个时候，雅各牧师给我们一个例子，他说一个家财万贯的人看到一个穷途潦倒的人，其实在原文那个家财万贯的财主给那穷途潦倒的人三个命令，弟兄姐妹们，三个命令。什么命令呢？你可以想象一下，这有钱人就吩咐那穷人三个命令。第一个命令是，去吧，平平安安的。第二个命令是，记得吃的暖一点，穿的暖一点啊。第三个命令，记得吃的好一点啊。就你们看到吗？里头的讽刺。雅各教练说，这样的生命是没有益处的。换句话说，假如你的生命，假如你的信心是这样没有行为的话，这是下地狱的信心。是没有益处的。一个有信心的人，他的生命是有果子的。我们刚去美国的时候，到美国就差不多要冬天了，十一月份就要到冬天了。我们是热带动物啊，整辈子30多度啊，我喜欢热带啊。谁知道去了美国四季，我最怕冬天了。我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没有带太多寒衣，冬天的衣服。所以到那边我们就有救世军，在美国救世军就是卖二手三手四手的衣服啦，所以一件衣服可能3块钱2块钱美金5块钱，所以很便宜，不过比较旧了一点。所以当时呢要过冬天了，就去那个救世军买了一件所谓过冬天的衣服啦，摸一摸可以啦可以啦，大概。所以在冬天的时候，有一天我就送我的一个同学，一个师兄，我们住在同个小区，这样那个师兄，我就问师兄，师兄要不要一起回家？他说好啊，我今天太用车，我就跟你回吧。站在车上的时候，我的师兄就摸我的衣服啊，他说你穿这个过冬啊？我说 OK 啦，没关系啦，跑一跑，热身就行了。这样他就想想，待会我们就再开车，他就告诉我，师兄是说， 待会儿你去我家。啊，说，哦，好，就待会儿就，反正我送他回家嘛，就走几步就到他家。进他家的时候，我的师兄就把一个黑色的皮大衣从他的衣橱里头拿出来，他套在我身上，叫我穿上，他就嘖嘖嘖，他就说 good， 啊，这个很适合你，合身。叫我说啊，他就说拿去吧。他说我有两件，这是其中一件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个白人呢。我在美国住三年，三年过后，这个弟兄永远不会看到我了。他不需要做这件事情在我身上，为什么？他不用讨我欢喜啊！我在他们当中，我就好像穷人，他们是本地人，他们是白人，我们是外国人。不过这个弟兄他有好行为，他的生命呢，他的信心是有益处的。这就是雅各牧师告诉我们的观念：我们信主吗？假如你和我信主的话，你的生命有好行为吗？有好行为，生命是有益处的；没好行为的信心呢，是无益的。来，第二个理由，他告诉我们不能不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好行为的信心是无用的，是无用的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当你看二十节的时候，和合本的翻译是：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其实，在原文那个字“死”是没有用的意思 ，useless 是无用。所以你可以正式这么翻译。你愿意知道没有好行为的信心是没有用的吗？是没有用的。它不只是对别人没有用，对我们自己呢是没有用的。而且立马在二十节，雅各牧师给我们一个例子，吓到我们半死的例子。什么例子呢？他告诉我们说，你信神有意味吗？我告诉你，谁也相信，魔鬼也相信，只是魔鬼相信的时候他还会战兢。所以在这里，雅各牧师告诉我们一个观念：魔鬼认识神吗？相信神吗？意识有神吗？他都知道。不过魔鬼不得救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魔鬼的生命他是没有好行为的，他是跟神杠的，他是跟神作对的，他是要对付神、叛逆神的。所以这里雅各牧师告诉我们，假如我们的信心是这样的，在头脑上我们可以很多的神学，在头脑上我们对圣经知识很强，不过我们的生命里头没有改变，没有好行为的话，那么雅各牧师告诉我们说，这样的行为，这样没有好行为的信心是无用的 ，is useless， 没有用的。魔鬼都有，我魔鬼那种信心不能救他，你有这种信心也不能救你，没有用。最后雅各牧师告诉我们，没有好行为的信心呢是必死的，是必死的。所以他立马就给我们两个天渊之别的例子了，一个男人，在三千多年前，一个男人，一个女人，一个财主，一个妓女，一个犹太人，希伯来人，一个迦南人。你看到两个天渊之别的例子，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共同的特征是什么呢？他们的信心是活的，他们的信心有好行为。所以在这里呢，雅各牧师帮助我们明白，假如你和我们真的相信耶稣的话，那么你和我们会什么呢？我们会想听耶稣的话，想做耶稣的事，我们的生命会有好行为的。这样的生命呢才能救我们，没有好行为的生命呢是不能救我们的。所以雅各牧师在跟耶稣讲的话是一样的，假如你的信心好像那撒在石头上的那种信心呢，是必死的；假如你的信心好像撒在荆棘里头的那种信心，也是死的。除非什么呢？你的信心撒在好土上，开始结果50倍、100倍，这个信心呢是活的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教练来教我们做的事情。弟兄姐妹们，当教会面对挑战的时候，他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呢？当时教会所面对的挑战，雅各牧师所面对的挑战和保罗所面对的挑战不一样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保罗是比雅各牧师持侍奉主十多年了。所以当保罗来的时候呢，保罗来的时候，当时教会的挑战是教会要走律法主义的路线了，教会要靠着律法来成就救恩。 教会要回去守节日，要回去割礼，要回去献祭。保罗说 No， 不可以，这是律法主义。不过早在十多年前，雅各牧师的教会面对的是什么呢？他面对的是反律法主义。人说信耶稣就够了，做什么不重要的，信耶稣就够了，做什么都不重要的。所以雅各牧师担心，信耶稣重要，不过真信耶稣的人会有好行为的。这就是雅各牧师在告诉我们的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在今天，至少在新加坡的基督教界里头，我们的挑战是什么？我们越来越靠近反律法主义了，越来越靠近反律法主义了。新加坡的几间庞大的教会，两万、三万人的教会，传的是反律法主义，信耶稣就好。我知道一间庞大的教会 ，mega church， 三万会有。那牧师叫什么？牧师说：“你这辈子呢，只需要悔改一次。你做几次祷告的时候，悔改一次，够了，不用悔改了。接下来你所犯的罪、所做错的事情，啊，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，去吧。你要做什么都可以了，信耶稣最重要，信耶稣最重要。”不过弟兄姐妹，我们就得问，我们来到这里，我们问问雅各牧师说，不可以。雅各牧师今天给我们三个命令，第一个命令是，他说你不要不提，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朋友，这是黑暗败坏的敌人。雅各牧师告诉我们，要用爱这样提。第三，雅各牧师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能不提，因为假如你不做，你不结果子的生命的话，我为你的生命担心啊！一个没有好行为的信心呢，它是无益的，是无用的，是必死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都像孩子们，不只是听的，包括讲的。主，我们有时候我们做听话的孩子，主有时候我们做不听话的孩子。但神无论如何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。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神啊，求你用你自己的爱来感动我们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爱我们万不错。主，我们恳求你，我们想到耶稣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。当耶稣的爱临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，主，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黑暗，耶稣为着我们的污秽，为着我们的肮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不能回到那些污秽，不能回到那些肮脏里头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信靠耶稣，让我们听从耶稣，让我们跟从耶稣，让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信心开始结出好的行为。荣耀主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